兄姐妹平安。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哈，我们的胡牧师跟我们讲了什么东西？他说生命要改变，那要有操练。那所以说有哪三样事情要做？第一个要能长的话，要变的话，第一个要什么样？吃了哈，对，要吃。那吃了之后不能光吃，那吃了之后要干嘛？吃了之后还要动。哎，对了，对，吃了之后要动。然后动了之后怎么样？啊，动有时怎么样？静也有时，对不对？请记住哈，静哈，静也都是一个动词啊，静也。所以说，我们生命的改变呢，需要三个：一个是吃，一个是怎么样动，一个还要怎么样静。那么这个礼拜呢，我要从《使徒行传》这个地方来跟大家讲一个，到底什么是基督徒？也是三个啊，也是三个：一个要讲，一个要活，一个要分啊。什么是基督徒啊？什么是基督徒？我们把那个 PowerPoint 打出来好吗 ？PowerPoint。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教会，到底什么是基督徒呢？大概将近80年前哦，在美国中部的地方，有一个州叫做爱荷华州 （Iowa）。那个地方哈，有一个小城，有一个小城叫 Waterloo 啊，滑铁卢。所以滑铁卢哈，在美国也有，好，不是只有在法国有哈。就好像说，我们美国也有巴黎啊，你知道巴黎在哪里？美国的巴黎在哪一州呢？你知道吗？美国的巴黎就在德州，在德克萨斯州有一个地方呢，就叫巴黎。所以在美国的爱荷华州呢，有一个小城市叫做滑铁卢。滑铁卢大概将近80年前，那个地方有一个蛮有名，当地有一个蛮有名的眼科医生哈，他叫做 William Small。那 William Small 呢，他也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是当地美美教会 Methodist Church 的一位会友。那么将近80年前他去世了。那他留下了一笔的遗产啊，当时价值是75,000块美金。说今天75,000美金呢，买一台车差不多啊，对不对？当时那个是一笔巨款，你至少乘以50倍吧，对不对？那将近80年前了嘛，对不对？将近80年，至少乘以50倍，所以是一大笔的钱。那是一个小镇，小镇子只有住了几万人哦，直到今天还是个小镇。那么他的遗嘱里面就这样讲，他说他要把这75,000块美金呢，不是分给他的后代，他是要分给在他们这个滑铁卢里面每一位的基督徒，这样平分给每一位基督徒。哇，就好像我们在做一样，所以每个人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每个人都有希望了，这样子。那所以到底谁才是基督徒？到底谁才是基督徒？那这就怎么样？这就很有疑问题了。到底谁才是基督徒？所以啊，这件事情呢，最后呢就告上了法院。那告上法院之后呢，最后那个法官呢就请了当时在他们镇上面的各大门派啊。不到各大门派啊，那个不叫叫做各大宗派啊，各大宗派。那各大宗派啊，美美教会来了，长老会来了，浸信会来了，路德会来了，天主教都来了啊，各大宗派呢，各大宗派都来说到底什么是基督徒？哎，结果怎么样？结果他们所讲的基督徒的特征，通通都怎么样？都不一样。所以说，最后这75,000美金呢，到底要给谁呢？谁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呢？你们自己去 Google 一下好了。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到底谁才是基督徒？事实上，谁才是基督徒呢？哎，对，刚刚那个去 Google 至少要有他的名字，他叫 William Small， 大小的小 ，Small，William Small。那么，其实我们在看到《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就看到，觉得原来福音是从这个福音是从犹太人当中开始。可是你知道，耶稣自己本身按种族来讲，他自己也是一个犹太人，但是。这个第一批的信徒也是犹太人，我们知道那些使徒都是犹太人，但是问题是这样子，犹太人跟我们华人是非常类似，非常坚强的这种种族的观念，所以他们认为说，其实只有犹太人才可以怎么样，才可以得到这福音。换句话说，你如果是外邦人，你不是犹太人，你想要得到福音也可以，但是呢，那先决条件就好像进犹太教一样啊，我们也可以信犹太教，但是你要信犹太教，先变成犹太人，照样他们就把这套搬过来了。你是一个外邦人，你也可以信耶稣啊，你也可以信，因为耶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可以是你的，但是怎么样？但是你要先变成犹太人，这样子。就我们后来知道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后来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人呢，他们是讲希利尼话的，那所以他们当中因为有人讲希腊话，有人讲希伯来话，有人讲希利尼话，那因为吃饭的问题呢，最后他们选出了七个双语的执事，七个双语的执事，他们也讲希伯来话，也讲希腊话，那结果呢，把这些吃饭的问题、争执的问题呢，就解决了。 那么最后呢，结果呢，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就其中有一个执事呢叫斯提凡，斯提凡呢后来他因为传福音，结果呢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从那一天之后呢，教会大受逼迫。那大受逼迫的一个主角呢，就是什么？就叫做扫罗。他当时叫扫罗，也就是后来我们啊，可能在圣经里面，你的新约圣经很多个书信，一共16本书信呢，都是他写的书信。他叫做保罗，后来他就称为保罗。那么一直到《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保罗呢就受洗了，他就信了主耶稣。那么在这期间里面，还有第八章跟我们讲，其中还有另外一个执事，他没有被打死，他的名字叫 Philip。他叫腓力。那么他呢，就像哈犹太人所很瞧不起的，犹太人所很瞧不起的叫做撒玛利亚人，他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所以这个事情，那第九章呢，保罗受洗。但事情到这个地方呢，其实大体上来讲，教会受到逼迫，很多人就往外跑，因为那个扫罗的关系，他的逼迫教会，很多人都在逼迫扫罗，是其中的主角。他是其中主角，他是什么全面性的逼迫，是怎么样，使徒也抓啊，这个执事也抓，那些弟兄姐妹抓，所以大家只好赶快出去逃命啊，大家出去逃命。所以其中有一个人，我就刚刚说的那个腓力呢，就跑到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去，向那些犹太人所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你知道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跟其他外邦人的混血的一个种族，那犹太人认为他们不是纯正的，他们不是纯正的犹太人，所以都看不起他们。那就想要说这个腓力呢，他也是讲希利尼话，那他也是讲什么，他也是讲希伯来话，他就比较没有这样的包袱，他就开始呢向这个撒玛利亚人传福音，就传得非常的好。那么接着下去呢，就讲到说有一个人呢叫做彼得，我们都知道他，彼得发生什么事，就彼得那时候呢，接着在腓力之后呢，他也跑到撒玛利亚去了。怎么去呢？我不知道。但是呢，他就去了，他也去到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去。那因为听说什么，可能是原来是关怀会友吧。好，去关怀会友，因为什么？很多人都往外跑，那很多往外跑，那跑到撒玛利亚去。所以他等一下也到了撒玛利亚去，可能是去关怀他们。那他到了其中一个地方呢，叫吕大哈，那个地图上面呢叫做利达哈，利达在那个地方，到了吕大那个地方，他也开始向那个地方的人来传福音，哎，就有很多人信主。然后后来呢，他又跑到海边一个城市呢，叫约帕 Joppa 啊，在地图上这是海边那个城市，他就住在那个地方。在那地方的时候呢，其实当地有个教会的一个女信徒叫多加 Dorcas， 她死掉了。那么彼得呢祷告，那结果他就从死里复活。就因为这件事情呢，在撒玛利亚那片地方造成很大的轰动，很多人都信了耶稣这样子。不过这件事情呢，传呀传呢，就传到哪里？传到了这个一些有耶路撒冷人的手的那个的耳中，所以他们就觉得有一些的疑问。但在这之前呢，彼得呢，他有一天在约帕那个时候，他见到异象，叫他呢去吃一些他们犹太人从来不敢吃的东西，因为有一些是不洁净的东西，他从来不敢吃。一直到现在，你知道哈，你如果去超级市场看，有一些食物上面会印上一个字叫做 kosher， K O 怎么样？ S H E R 哈，对不对？ kosher 哈，那个字就是洁净的，那犹太人才敢吃，那要是洁净的食物。结果神居然叫他给他看异象，居然叫他吃那些他觉得是不洁净的食物。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当时有一个怎么样？有一个意大利人，也就是罗马人，他叫哥林流，他也看到异象，那么叫他到差人到约帕那个地方找彼得，就两个就对上了。所以彼得呢，就越过了撒玛利亚的边境，进入了更可怕的地方了哈，进入更可怕，来到外邦人家里面。结果他在讲道的时候，那些外邦人都信主了。结果彼得后来回去到耶路撒冷之后呢，这个话前呢，那些弟兄们他们就知道，他们就直问他说：“你怎么可以把福音呢传给外邦人？传就好了，你还跟他们一起住，而且还在他们家吃饭。”后来彼得就把这整个事情讲了之后，他们呢就了解了，他们说原来这是神所做的，他们就讲了这样一句话。所以在那个地方，好，他们只有想说，你要信福音呢，你要就要变成什么，像犹太人一样，变成犹太人。但是这个地方他们说，好吧，既然都这样，那些你讲话都还没有讲完，结果他们这些人没有受割礼，也跟我们一样都受了圣灵，因为那时候他们觉得受圣灵讲方言就是怎么样得救的一个表征。所以那些外邦人没有受割礼，结果呢圣灵也降临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也讲方言。所以在这地方他们就讲了，好吧，如果这样子，既然如此，那么看来的话，上帝也赐恩给那些外邦人呢，叫他们悔改就得生命了。 所以他们就不得不接受了啦，因为这样子嘛，神所做的嘛，他最大嘛，既然这样子的话，哦，我们就接受了。但是请记住哦，犹太的弟兄他们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不代表他们真心拥抱，勉强接受怎么样，不代表怎么样真心拥抱了。虽然说福音呢已经传到了外邦人当中，但不代表这些犹太的信徒他们就真心拥抱。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就跟我们继续讲到故事的发展。这时候呢，不是任何一个主角，是一群人，他这样跟我们讲，他说因为斯提反的事情，那不是信徒都往外跑吗？因为斯提反的事情遭难四散的门徒，他们一直走到腓尼基跟塞浦路斯，并且走到了安提亚，他们并不向别人讲到，只向犹太人讲。但是其中呢，有一些人他们是从塞浦路斯，是从古利奈来的，他们到了安提亚那个地方，他们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那有一些经文上说的，这个叫做向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结果信的人呢就非常的多。所以他这个地方特别讲到一个地方，讲到哪里？讲到安提亚。因为逼迫，所以信徒就往外跑，有些人一直跑到安提亚那个地方去。所以我们来看到安提亚这个教会就非常特别，在整个我们知道所知道的圣经里面，安提亚这个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一个难民教会，那后来呢就变成移民教会，就像我们教会一样，好吧，变成移民教会。但是请记住，安提亚教会，我接着要跟你讲，安提亚教会也是第一个基督教会，它是第一家的基督教会。但问题是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我们来看安提亚这个地方啊，其实安提亚在那地方，这更大的地图呢已经把你圈起来，安提亚就在那个地方，就你看那个好像一个什么，今天的土耳其，对不对？土耳其的跟那个什么，跟下面亚洲接壤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咽喉的之地，那个地方有个城市叫做安提亚。刚刚所讲过好的一些地方，刚刚所讲过的地方，说到腓尼基，他们那些人被逼迫了之后，他们走到腓尼基。腓尼基是什么？腓尼基呢就是今天的大概今天的黎巴嫩那个地方，所以他已经越过了以色列人传统他们的疆界了，他们疆界的最北边呢应该是撒玛利亚，他们已经越过那个地方，所以那些信徒他们就跑到腓尼基。腓尼基那个地方最代表的城市就是推罗与西顿。他说他们当中有些人呢是从塞浦路斯来的，塞浦路斯呢就是海里面那个岛，哦，Cyprus， 就是塞浦路斯那个地方。那当时呢叫做居比路。那巴拿巴，待会儿要讲到一个人，巴拿巴呢就是从塞浦路斯来的。那么他就说跑到什么，跑到安提亚那个地方去。安提亚那个地方呢也不在腓尼基的境内，安提亚那个地方呢在叙利亚。你如果读旧约圣经的话，那里面也讲到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叫做哈兰，对不对？亚兰，叫做亚兰。所以安提亚这个地方当时在整个罗马帝国在那个时代里面呢是一个世界级的大城市，在罗马帝国里面呢它是第三大的城市，第一大是罗马，第二大呢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另外这个城市呢是第三大，安提亚，因为它是一个工商非常非常什么发达的一个城市，而且它又靠近海。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非常希腊化的一个城市，就好像我们说的叫西化，我们今天在讲叫西化，好的 ，westernized， 在当时呢叫做怎么样，是非常的希腊化的城市，它的文化含量非常的高，好，所以工商非常发达，但文化含量也非常的高，也就代表当地怎么样，到处都有庙，到处都有庙，但人们的生活也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希腊化，也就是什么，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淫乱的城市。这是一个淫乱，我待会还会再跟你讲。但这个地方呢也住了非常多的犹太人，因为是个大城市嘛，就好像在美国很多华人都是聚集在大城市，洛杉矶啦，旧金山啦，休斯顿啦，芝加哥啦，再来是哪里，纽约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地方也聚集了非常多的犹太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想到说，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往外跑，犹太信徒往外跑的时候，他们会跑得这么老远，从巴勒斯坦，那个巴勒斯坦那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往北跑，一直跑到了安提亚那个地方去。但是我们在这地方，他刚刚跟我们讲到说，这些人往外跑的时候，他们往外跑就一路的跟人家讲什么，讲耶稣基督，跟人家什么，跟人家讲道，跟人家讲道，跟人家讲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特别是到了安提亚这个地方，安提亚这个地方他们就跟人家讲主耶稣基督，跟人家讲道。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基督徒有一个特征，基督徒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他们都是讲的人。讲什么？不是讲别人的闲话，他们是讲什么？他们就是讲主耶稣基督。他们不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遇到什么样，在什么样的状况，遇到什么样的人，他们就怎么样， 他们就更加讲耶稣基督，传福音呢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是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优先的事项。其实我们说老实话，对于这些犹太的信徒来讲，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向谁来讲耶稣基督？是谁？就是犹太人嘛，是很自然的。就好像我们华人哦，第一个分享耶稣基督的对象，你想到是谁？差不多还是华人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文化语言都比较怎么样，都比较能够沟通嘛。但是我们这里面记住有一个事情是特别的凸显出来，这一批人是什么样的人？这批人是难民，对不对？这批人是难民。通常有时候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会这样讲，有时候想要说我也甚愿服侍主耶稣基督，但是等到我有什么什么跟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有一个条件啊，我也很愿意服侍，但是等我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再来服侍主。但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基督徒。基督徒其实一个人分享主耶稣基督，他不需要他的社会地位、他的成就、他的经济条件到达某一种程度。这些是什么？这些是难民，对不对？他们连家里面的经济条件我想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差的，他们成了难民，一直跑到安提阿那地方，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住下来讨一口饭吃嘛，为了能住下来继续生活嘛。但是他这里面就跟我们讲了，讲到说他们在那样的条件之下，他们还继续跟人家什么呀？跟人家讲道，跟人家讲什么？跟人家讲耶稣，跟人家讲道，跟人家讲耶稣。但是请记住他们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讲道，开玩笑，讲道是胡牧师的事情啊，对不对？Benson牧师讲故事，对不对啊？所以说你看他讲道开玩笑，我怎么会讲道呢？不要误会啊，不要误会，他这个地方的讲道就是什么？这个讲道不是 preach。他不是在 preach， 这个地方的讲道是什么？这讲道是 talk， 就是 talk。 很多时候我们会讲碰到人我们会更加怎么样，会更加 talk talk， 会更加聊天聊天嘛。所以不要误会这个地方，他说哎呀，他们出去有碰到人就更加讲道。我跟你讲，他们如果在那个地方就像我们讲牧师讲道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怎么样？会往外跑啊，对不对？但他只是跟人家讲，什么意思？他们就是在生活当中讲的时候，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就提起他的主耶稣基督。我跟你讲有一句话，他说三句话不离本行。你说几个男人碰在一起，他们在讲什么？多半在讲什么？但是讲车子了，讲工作了，对不对？还在讲什么？还在讲什么啊？ sports。 对了，在你知道 我前几天去参加女儿的一个那什么家长的参会，对不对？他们都在讲 Dodgers。 哎，我糟糕了，我只听过 Dodger 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啊，对不对？就他们在讲的眉飞色舞啊，对不对？一桌子男人都讲的眉飞色舞，然后讲的我都搭不上一句腔，我只知道他们说什么。到最后他们说 So 你，他就我转过过来，我说那你看 Dodgers 吗？我这时候可是低下头了，我说我不看任何的 sports game。 他们说啊，他们举手有个人拒了，他们真的哈了一声，然后说你真的是把我们的晚餐都怎么样破坏了这整个气氛。哎呦，我真的是忍不啊，这我真的是没有看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三句话不离本行，男人聚在一起的不是聊什么工作聊车子，就是聊什么 sports。 那女人聚在一起在聊什么？妈妈大妈聚在一起在聊什么啊？大家都就是聊孩子嘛，对不对？就是讲了半天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人，所以谁是基督徒？哎，这些人非常啊，为什么？因为那些你为什么会讲到那些？因为那些事情是你心上的事，你心上的事。他说这些人呢，他们跑到那个地方去，都已经当了难民了。他们碰到人还是更加怎么样？聊天的时候跟大家讲到谁？讲到他们的耶稣基督，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而且他们是非常有趣有一句话叫做“见人说人话，见什么？”是你们说的，你不要见鬼，对不对？所以说他们而且他们碰到这一些犹太人的时候，跟他们讲道，什么意思？碰到犹太人跟他谈道，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大部分都读过圣经嘛，对不对？他读过圣经，他不是一下子就跟他们讲耶稣基督，他们都知道有弥赛亚，但是跟他们讲道，就讲圣经，哎，讲到最后呢，他们才讲到耶稣基督，哎，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哦，所以他说，哦，原来他就是答案呐。所以他们就知道了，所以他们就能够接受。我就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个学弟跟我一起同样 couple 到 UCLA 去上课，在路上呢，他就跟我讲说，听说今天是 Easter， 这个礼拜是 Easter， 那请你告诉我什么叫 Easter。 我说哦 Easter 啊，他 好，让我从头跟你讲，从前，上帝创造天地，然后一直讲到摩西，然后讲到先知，讲到以色列人，讲到耶稣基督，最后就说耶稣就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就有 Easter 了。就我就自己不好意思，我说：“哎呦，我知道，我刚才讲圣经故事，但他知道吗？”所以我就问他说：“所以你知道什么叫 Easter 吗？”他说：“我知道了。”他说：“所以你信吗？”他说：“我信啊。”我说：“真的吗？”那时候是开车，我说：“真的吗？你信吗？”我说：“因为我相信你，所以我相信你所信的耶稣。”我说：“感谢赞美主，那来我们教会好了。”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后来他就在我们教会受洗了，真的。所以就是讲话的时候，可能那对于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对于那一些什么讲希腊话人，他们讲什么？他们就讲耶稣，因为他们没有读过圣经，他们直接跟他讲耶稣基督在我生命当中，为什么我认识耶稣基督，我认识耶稣他在我生命当中是什么样的意义，什么样的地位，他们就跟人家讲耶稣基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人像犹太人讲道，像什么呀 talk 都是 talk 啊，像呢外邦人他们就讲什么，他们就讲耶稣。所以说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人哦，他们就讲什么样的话在那个地方。但神跟我们讲，因为他们这样做，他们这些人因为他们这样做，跟在讲话的时候就带出来这些耶稣，所以主呢就跟他们同在，主就跟他们同在。信主呢，信而归主人就非常多。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哦，这句话意思是主的手就在他们身上，主就跟他们同在，那就主的手就在他们身上。通常我们在讲说主的同在，我们想到是什么？我想到主啊，你与我同在，你要保守我，保护我，让我的考试考拍趴。你们还听得懂什么叫 high pass 吗？ high pass 的意思不是开 party 的趴，你的误会啦，是 high pass， 就是我的不是只有低空扫过，我的分数能够考得很好，主啊你保守我吧，对不对？而且你供应我的需要吧，因为现在念书实在是非常的贵。但在这个地方呢，他主的手在他们身上，表示主的能力在他们身上。当他们在生活当中，他们在跟人家 talk 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主的能力就在他们身上，因为神跟他们讲过，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要得着什么呀？能力，并且要在犹大全地、撒玛利亚、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他说：“你怎么知道你有能力呢？能力是讲出来的。你转头过去跟你旁边的人讲，能力是讲出来的，能力是讲出来的。”啊，对了。所以当我们在讲说主啊你与我同在，我跟你讲，当你把它讲出来之后， 我相信到后面那一些呢都跟着来，什么保守啦，什么东西，什么这个考试考得好啦，这些通通都什么都跟着来。但这地方就带保证，他说但是这怎么样，但是圣灵降临在身上，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为我做见证。所以这些人呢，他们的怎么会主跟他们同在呢？因为他们把主讲出来，他们就把那个主讲出来。我跟你讲，今天美国到底有多少人是信主的？美国多少人信主你知道吗？说自己是基督徒的，说自己是基督徒是多少？大概有60%，至少60%。美国3亿人口里面有将近2亿，他们说他们自己是基督徒，但是这是他们自己说的，这是我们自己说的。但是你知道圣经里面基督徒是什么样？基督徒不是自己说的，基督徒是什么样？他们是跟别人讲的。基督徒是跟别人讲耶稣基督，这叫做基督徒。让我们记得第一个，那就是什么呀？把耶稣讲出去，这是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讲耶稣的人。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其实他们不停止聚会，他们并不停止聚会，他们持续接受装备，因为这是基督徒的一个基本动作。你看看我们的那个辅导啊，我们的这个苦口婆心啊，对不对？带你们查经啊，查圣经啊，带你们怎么样？跟你们上主日学啊，对不对？讲道给你们听啊。其实这就是不停止继续聚会，继续接受装备。这整个是什么？基督徒的一个基本动作。而且参与服事呢，发挥恩赐是基督徒的必要的操练。结果他们这些很多人信主之后，这个风声呢就跑到了什么耶路撒冷去了。耶路撒冷又听到之后，他们又有点忐忑不安，他们就把怎么样，把巴拿巴拆出去，一直走到安提亚为止。那么他到了那里，到了安提亚之后呢，安提基看到，看到了说上帝所赐的恩，他就非常的欢喜。于是他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他说这个巴拿巴原来是一个好人哦，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很多人就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那个地方去找扫罗，找到了之后就把他带到安提亚那个地方。他们足足有1年的时间跟整个教会在一起聚会，教训了很多人。他说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我们再一起来念最后那句话来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是为什么他们是第一家基督教会？今天我们的教会的名字也叫做洛杉矶台福基督教会，洛杉矶台福基督教会，所以我们也是基督教会，但是这是第一家的基督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为什么叫做基督教会呢？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因为什么？他们不停止聚会。巴拿巴他走到了安提阿之后，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什么？巴拿巴走到安提阿之后，他看到什么？在上面啊，他说看到什么？他看到，他就看到上帝所赐的什么恩，他就欢喜。所以巴拿巴去到那个地方一看，为什么他们会有一些疑问？他们原来他们以为说，哎，这哥林流这些意大利人，这些罗马人，他们信主，这应该是单一事件。因为既然如此嘛，对不对？既然如此，不受割礼人都能够受圣灵，有受圣有这个得救的一个标志。那这样子，既然如此，那我们只好承认了。但我说过了，我刚刚说过，这只是什么？这只是的，只是不得不的接受啊，不得已的接受，不叫得他们这真心拥抱。这时候他们听到这不得了了，在安提阿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外邦人没有受割礼都信主了。这时候怎么办？于是派出一个纠察，派出个稽查，派出个 investigator， 派出一个稽查，他就是谁？巴拿巴。巴拿巴是塞浦路斯人。他走到那个地方之后，他一看，哇！他看到之后，圣经说什么？他看到上帝的恩典。各位，请问上帝的恩典怎么看？上帝的恩典是怎么看得到的？上帝的恩典有没有他到那个地方之后，他看到很多人，结果他看到他们每个人脸上都额头上都写一个字，叫什么？恩啊，说啊恩，有没有这样子？不是的，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这一大片很多的外邦人没有受割礼，但是他们不像外邦人，他们不像外邦人。为什么？我说过，这是一个希腊文化含量非常高的一个城市，所以在这地方呢，其实一般正常的生活形态，正常生活形态就是什么？淫乱、拜偶像跟淫乱。我们今天用淫乱这个字，我们觉得是很负面啊。在当时来讲，他们是觉得是什么样？这正常的生活形态啊。刚好那个林国亮牧师，今天台语华语哈、啊，台语华语那个林国亮牧师就在讲什么？就在讲从尼西米记那个地方讲到这个时代的淫乱。怎么知道这个时代没有比较好？绝对没有比较好。淫乱的问题，我说哦，这不是有 60% 的基督徒吗？可是美国也没有比人家好到哪里去，美国没有比人家。婚前的性行为啊，婚外的性行为啊，对不对？网络的色情，其实真的没有。我们可能说这也是美国人的一个生活形态，可是我们应该说这是很多，这是应该说这是什么？这是 worldwide epidemic， 这整个全世界。那林牧师讲到说一个是真把我吓了一跳，我还觉得以为我们这个是色情大国，应该是我们美国，当然不让啊，因为是超级强权嘛。但他说其实色情大国应该在哪？他说在非洲。啊，非洲是整个色情最泛滥的地方。我听了之后就吓了一跳，啊，居然是这样子，就代表说这是 worldwide epidemic。 所以说对于当时的安提阿人来讲，他到了那个地方去，他看到什么叫神的恩典，他说这么多的希腊人，这么多的老外，但他们不像老外，他比较像我们什么？比较像我们的同胞。比较像谁？比较像犹太人。那些老外他们是拜偶像，他们是淫乱的生活，很正常。但他那个地方看到，哇，真的这些老外怎么样？这些老外他们不拜偶像了，他们怎么样？也不淫乱了。哇，在那个地方他决定怎么样？决定在那个地方，哇，他真是大吃一惊啊！他大吃一惊，他决定怎么样？要保存那个神的成果，把本身的恩典保存下来。于是他们在那个地方就怎么样？就赶快把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个 DNA 把它搬过来，那就是怎么样？信了主不够啊，要怎么样？赶快的门训啊，在那个地方不断的聚会。你知道，在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是每一天都在聚会的，而且不是只有在圣殿里面大聚会，他们还怎么样？散下去之后，在各个家里面聚会 ，from house to house。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聚会，就在那个地方接受装备。于是他赶快把那个耶路撒冷的 DNA， 把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形态，把它怎么样？把它保留下来。什么样的生活形态？不要拜偶像，不要淫乱，在那个地方。 而且不止如此，不止如此，他还找到了保罗。他知道保罗呢的恩赐呢比他更强，对不对？在教训，尤其是教训那些希腊人，讲希腊人的份上面，他的恩赐比他们更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看到说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那个地方其实耶路撒冷安提阿教会特别的地方，不在于那个地方教会的增长非常快，耶路撒冷的增长也非常快，对不对？耶路撒冷教会增长，但为什么他们不叫基督教会？圣经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门徒成为基督徒从哪里开始？从安提阿开始。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耶路撒冷教会增长也非常快，但是安提阿教会增长也很快。但是为什么他们叫做基督教会？因为第一个，他们是讲基督的人，他们在什么三句话不离本行，更加 talk talk 的时候，更加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讲到耶稣基督。但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他们不像一般人，他们就把耶稣基督活出来。一般人的生活是什么？我跟你讲，希腊人生活淫乱不是一回事。你知道什么叫做罪？我们今天讲罪，我们到哦心头一拔出，我就知道罪哦，罪是什么，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希腊人的罪是什么？罪就是 ignorance， 罪就是无知，无知才叫什么？什么叫无知？罪？希腊人真的是觉得无知才叫罪。淫乱，淫乱是一种生活方式啊，淫乱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那时候的人，你可以看到拜偶像，你去这哥林多前书里面那拜偶像的东西，为什么是这么大一个问题？拜过偶像的食物为什么是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那时候 到处都在拜偶像嘛，你不拜偶像的话你没东西吃。你说什么？真的啊，到超市没东西买啊？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拜过偶像啊，所有的东西都超市卖的东西都是祭拜过偶像的。为什么？因为不拜偶像不能卖啊，那是当时的情况。所以当时人生活来讲就是拜偶像跟淫乱，所以男女的关系是非常的复杂啊，对不对？什么叫做好爸爸？好爸爸不是的，不是守贞的，不是，不是就是说是吧，对妈妈好爸爸不是对妈妈怎么样忠心如一。好爸爸在当时的印象，在当时 的定义是什么？好爸爸的条件就是我按时怎么样供应我家里面的需要，至于说我的生活呢，那是我的事，那是当时人的习惯。所以巴拿巴到那个地方一看的时候，他说上帝的恩典在这里，赶快把这个恩典保留下来。那就是什么？不断的跟他们一起受装备。所以在这地方圣经这样跟我们讲，他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其实基督徒这三个字原来是什么意思？基督徒这三个字原来是属耶稣基督人，这原来是一种揶揄，有点嘲笑，嘲笑的意思。哦，基督徒，我们今天就基督徒，我是基督徒，你这样抬头挺胸讲我是基督徒啊，对不对？但当时人说其实他们是基督徒，当时人说他们是基督徒，你知道基督徒是被称的，不是他们自己说我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是一个被人家嘲笑的一个字，属耶稣就为什么很可怜？当时人为什么叫他们是基督徒？因为这些人跟别人不一样，这些人别人拜偶像跟淫乱，他们怎么样？连拜偶像也没有啊！你知道不拜偶像，但当时人是觉得很可怜的，所以那个人叫什么？哎呀，基督徒啦！哎呀，你知道门徒称为基督徒是被称出来的，因为看到那些人更加不一样。他们什么不一样？他们把耶稣基督活出来，他们不淫乱，他们不拜偶像。各位你知道这里面他说门徒称为，门徒称为，那个称为事实上记住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其实他那是被称为。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那个字不但是一般老百姓这样子揶揄他们，其实政府也这样叫他们。那个称字是一个法律用词，实际上政府把叫做有一群人，他们发现了他们当中有一群人叫做基督徒，他们知道就有一群人跟别人不一样了，所以只好把他们叫做基督徒。你知道美国有几种人？你说什么意思？听不懂，我再说一次。2020年的时候要人口普查了 Census， 对不对？2020年人口普查，他说人口普查上面你注意去看美国有几种人。我跟你讲美国只有五种人，美国只有五种人。哪五种人？一种人叫做白人，一种人叫什么人？黑人。还有一种人叫什么人？亚洲人 Asian。 然后另外一种人叫什么人？叫什么？ Native American。 另外一种人叫什么？ Hispanic， 就是西班牙裔啊， Latino。 所以你看到美国五种人，可是我跟你讲这五种人是谁叫出来的？谁叫出来的？政府叫出来的。所以基督徒被政府叫做什么？就是被政府叫出来的。原来哪有白人啊？ 哪有哪有白人啊？我们知道 在座好几位一看那上上去的比那个白人还白啊，对不对？对不对？那白人是谁叫的？原来没有白人，原来只有什么？原来只有 Britain， 只有什么 Spaniard， 原来只有 Poles， 原来只有 French， 对不对？原来只有 Germany， 哪有白人？白人是被创出来，是 forge 出来的。所以你知道后来有一种人，他们在欧洲被人家瞧不起，被人家瞧不起，因为他们比较落后一点，所以大家都瞧不起他们。那种人叫做爱尔兰人。爱尔兰人后来到19世纪末的时候，爱尔兰人赫然发现什么？他发现我们也被称为白人。他们这下神气了，在洛杉矶这个地方就欺负华人。1873年的时候有个排华法案，就是因为就是爱尔兰人所发起的，爱尔兰发起的就有这个排华法案，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针对单一种族的一个排斥的法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门徒不是自己叫出基督徒来的，门徒是因为他们活生活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现在有一批人，当时哈，其实当时政府来看哈，只有两种人，当然两种人，一种人叫做拜偶像的人，一种叫不拜偶像的人。啊，一种叫做拜偶像的人，一种叫做不拜偶像的人。因为我说那时候人都拜偶像，这是一个正常的生活形态。但现在出来一种人，不拜偶像的人就是什么？就是什么人？犹太人。所以他们认识哦，不拜偶像只有一种人是合法的，可以不拜偶像。他们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拜偶像淫乱，他们不拜偶像不淫乱，那种人叫做犹太人。可是现在的问题来了，原来是很容易分嘛，你不是犹太人，那你就是拜偶像的。现在出来一种人叫做新人类，新人类这种人叫什么？这种人他们当中哦也有犹太人，但是也有什么？很多都不是怎么样，都不是犹太人，他们是不是正常的人？对不对？犹太人原来是跟外邦人是没有来往的，但现在出来这一批人，他们就是怎么样？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就他们混在一起，他们都在敬拜同样一位人，一位神，叫做耶稣基督，对不对？他们都不拜偶像，也不淫乱，怎么办？他们叫什么人？不能叫他们犹太人，因为他们犹太人不拜耶稣基督，叫他们什么人呢？他们叫做基督徒，他们拜基督，他们叫做基督徒。各位弟兄姐妹，所以基督徒是怎么来的？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他有一个什么呀？一个基督徒他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活出他所信的那位耶稣基督。最后，其实哈，基督徒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给予。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都愿意跟人家分享，帮助那有需要的人，这是基督徒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其实他再接着他还讲说，在安提阿，那当那些日子啊。路加写到这个地方，写使徒行传写到这个地方，他继续再回过来讲说，那时候还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在那一些日子里面还有一件事非常重要。所以他在特别讲，他说当那些日子呢，有几位的先知，他们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去，内中呢有一位名叫做雅加布，他站起来就借着指着说，借着圣的能力这样讲说，天下将有大饥荒。后来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就定义按照自己的力量，个人的力量呢，就来捐钱，然后送到犹大那个地方去供应他们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了，于是把这些钱呢，就托给了巴拿巴跟扫罗。其实这里面让我们知道一个事情，那就是分享就是基督徒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分享是基督徒一个很明显的标志。所以在这地方他说，哎呀，我知道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讲出来的。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活出来的。基督徒还有一个标志，我想到了，那就是什么？基督徒是分享出来的。所以那时候呢，那时候其实社会上有一个大饥荒，天下有个大饥荒。各位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可是今天讲到慈善的事情，你觉得有一点吗？那好像跟教会好像就是整个教会事工的好像比较边缘的东西。今天我们在讲到慈惠帮助的 charity， 这好像是教会整个事工好像啊，我们就是要传福音，好像是比较边缘的事情。但是各位弟兄姐妹，第一个让我告诉你，基督徒是别人叫出来，是外邦人叫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说我们是基督徒。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基督徒跟人家分享，就是基督徒跟人家分享。其实在整个西方世界里面，2000年的历史，教会也就是教会历史2000年里面，其实并没有所谓的福利制度，没有福利制度。而社会上唯一的一个福利的一个机构是什么？就是教会。教会就是承担了整个社会的一个福利。记不记得 保罗还写信的给这个提摩太的时候，还跟他讲说，要照顾他们当中什么的问题，寡妇的问题，对不对？寡妇，你说寡妇吃饭，我们当中有多少寡妇？但是教会对在当时对寡妇吃饭的问题是要怎么样？要扛起这个责任来的。你知道哈、哦，美国这个国家，我们现在说有 Social Security， 大家朗朗上口，为什么？因为至少你有一个 number 叫做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就算你没有拿 Social Security 的话，你有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那美国 Social Security 什么时候它开始的呢？我跟你讲，那是很近的事情，那是美国1940年代以后才开始。美国1930年代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经济大萧条 Great Depression。Great Depression 呢之后呢，很多人都吃不上饭了。但那时候吃不上饭的时候，是谁来负起这个帮助人？ Great Depression 就是大家都吃不上饭了，工作都丢了，但是谁给饭吃？帮忙就是教会。但这 Great Depression 为什么叫 Great 呢？因为它长达十年之久，从1929年到1939年，长达十年之久，到最后连教会也怎么样？教会也吃不上饭了，没有办法了。最后怎么样？最后美国的政府才说，好了，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政府应该把这个责任担起来。所以今天我们好像非常习惯的这个时候说，哎， Social Security 那是政府的事。但事实上让我们不要忘记，那分享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而且分享什么？真正的分享是我们自己都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跟人家分享。这时候他们跟人家分享是天下都有大饥荒，安提阿那个地方也有饥荒，不好过。你想想什么叫做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当天下都有饥荒，第一个我们不知道这饥荒有多久，我们自己有的粮跟人家分，跟人家分了粮之后，我们自己可能自己吃不上粮，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分享。所以他们就自动的，不是保罗巴拿巴跟他们讲的，他们自己弟兄就说，那我们要来帮助我们的什么，我们在犹大那个地方的弟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们不只是活出耶稣基督，他们还怎么样分享出耶稣基督来。其实彼得在纪念他的老师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跟外邦人这样讲，在使徒行传10章38节，他说，上帝怎么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所知道的，他周游四方传福音，医好凡被魔鬼压制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你觉得这句圣经和顺不顺呢？他周游四方传福音，医治凡被魔鬼压制的人，顺不顺？顺不顺？蛮顺的嘛，哈。对，耶稣基督来就是要传福音嘛，福音就从他开始，他就是福音嘛。他周游四方在干什么？传福音。很抱歉哦，圣经不是这么样写。他说他周游四方行善事。这是彼得对他的老师的一个回忆。我的老师他就是福音，但他是周游四方怎么样？他看到他的老师没钱呐、啊，他是 homeless， 对不对？那 homeless。他还在跟人家怎么样？还跟人家分享行善事。所以一个基督徒呢，也应该是什么？一个愿意跟人家分享的人。我们最近不是有圣诞鞋盒吗？对不对？好 ，shoebox， 对不对？希望大家也都来参与。说我几岁，我来参与。各位，分享不分年龄，对不对？年龄不是问题。最后我要分享一个人，分享一个故事。一个人呢、叫做 London Gilkey。London Gilkey 这个人呢、还写了一本书叫《山东集中营》。叫做山东 compound， 他其中他那个副题是 men and women， the story of men and women under pressure。 他还讲到他自己是书香门第出身，也是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但是他自己本身虽然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但是并没有信主，虽然 他不反对宗教。名门出身，他是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呢，也非常的有先见，就好像怎么知道中国有发展就跑到中国去了。他在中国燕京大学那个地方、教英文，但是二战爆发之后呢、他就跟当时很多的老外一样，就被怎么样？被那个日本人呢，就收到山东潍县那个地方的集中营去。在那个集中营里面、他就看到，他说，其实他发现说，人不管男女，不管他的学问，不管他的出身，人在那种有需要的状况之下，在压力的状况之下。你想想看，你都到集中营里面去的，你第一个想要做的是什么？我要怎么样？我要活下来。人想要活下来，什么事情呢？都怎么样？都可以做得出来。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不活下来，就怎么样？我就会死掉啊，对不对？如果我去帮助别人，我多给他一点东西吃， 对不对？我分给他吃，那我自己吃什么？所以不管他的男女年纪、宗教信仰是什么，他发现很多人在压力之下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是他说在那里面他发现有一个人深深的吸引了他，那一个人跟他们一样都是被关起来的老外，他的名字叫 Eric Liddle。 Eric Liddle 是谁？其实很多人都认识他，我们现在不太认识他，因为那时候人都认识他，他就是1924年巴黎奥运时候的金牌得主。三十几年前有一部电影，就是拍他的电影，就是叫火战车，中文Chariot of Fire， 火战车，讲的就是他的故事。但是没有人讲到他后半段的这个故事，他在山东潍县的集中营里面，他说他发现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是怎么样，为了自己，但是他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他却很多时候他在帮助别人。而且我非常特别感动的是，他说他特别注意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想很多民族都是这样子，比较年轻比较小的，就是比较在整个这个社会 的那 hierarchy 里面，他们就是比较下面的。他说特别是 Eric Liddle， 他花了很多时间，他帮助他们当中那些青少年，比较被忽视的一群。他说事实上是 Eric Liddle 深深的吸引了他，让这 London Gilkey 他知道说他需要有耶稣，他的生命需要耶稣。后来二战结束之后，London Gilkey 他回到了美国，他也成为了基督徒，后来他成为一位神学的教授，一个神学家。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不光只是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基督徒更是一个像他所信的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讲耶稣，他们活出耶稣，他们分享耶稣。让我们都想想，我们像不像我们所信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他们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真的恳求你，你自己将你自己真的深深的印在我的生命里面。主，我不把你把对你的信仰当作是一张通往天国的门票，也不把你不把信你当作是一个时尚的商品。主，我信你，那我就跟随你，也深知主你自己的恩典在我的生命当中，你来改变我，让我行事为人，让我这生命就是为荣耀你而活，让我走到哪个地方，主，我讲耶稣，祝你来改变我。主，真是不受这个世代那色情泛滥的传染病的影响，让我活出一个这个世代很多人看起来真的是不太正常的生活，就像当年安提阿的基督徒一样。主，我在这里，主，如果我做过去做错什么事情，我也恳求你来赦免我，你来改变我，因为在你的里面有盼望，我深知你的大能必要改变我，帮助我更像你。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